我问他，这个顾客你服务了几次？他说，她怀孕时来吃饭，我就服务过一次。当时我跟他说，你生小孩时我去看你，如果我不去，他就会想是海底捞失信于他。顾客很惊讶，他问我路上用了多少时间，我说就一个小时。我给他带了海底捞的两袋底料和自己买的一盒补血的营养品，一共花了100多元。西安一店李巧玲跟我说，我来海底捞4年了，从来没有像10月18日下午那么伤心。晚上7点20分左右，来了一位叔叔，说要订第二天晚上6点半的包厢。我跟他说现在都订完了，他就生气了，问订10天以后的有没有位。我跟叔叔说，您明天来找我，我一定会给您插空安排。但他不听，一直骂我混蛋。他一边骂我，我一边跟他解释，可他却让我滚开。我说，您既然来了，就是海底捞的客人，我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写在名片上给他，他扔到地上，我捡起来又跟他来到马路上，他才收了我的名片，却说第二天他不会来。那天晚上我难受了一夜，没想到第二天那个叔叔来了，他特意走到2楼跟我说，今天我来想跟你说一下，我昨天特别生气，可是看你跟着我这么远，我今天就来了。什么是创新？别人骂你，你还管他叫叔叔，就是创新。服务员包单发现吃火锅时手机容易弄脏，就想出用一个专用的小塑料袋把手机套上。此发明已成为中国高档火锅店的必备用具。冯伯英发明了豆花架，蒋恩博发明了方便上菜的万能架，曾长和发明了小酒精炉，李立安发明了给小孩使用的隔热碗，陈刚发明了切割豆花的工具，可以一次将豆花分成35块。胡明珠提出在门口等座区安装插座，让骑电动车的顾客在等候期间充电。擦鞋员张春风在擦鞋处准备502胶，以便修女顾客的凉鞋。吴永刚提出在洗漱处准备一次性牙刷。上面这些一个个鸡毛蒜皮的创新，就是海底捞员工每天做的一件件小事。独立看起来他们都微不足道，可是10000个脑袋要是天天想着做这些事，如果你是同行，你怎么跟海底捞竞争？奖杯车。如果说信任能让海底捞普通员工做出一点一滴鸡毛蒜皮的创新，那么信任就可以让海底捞的干部大闹天宫了。21岁的杨小丽1999年被张勇派到西安海底捞店独立当店长。一个农村女娃第一次到大城市，张勇不放心，亲自把她送到西安。经过行人高架桥时，看着鳞次栉比的大楼和眼花缭乱的车龙，张勇情不自禁地说，将来我们要是有钱能买一辆车，带着员工们到全国各地看看该有多好。此时恰巧一辆金杯面包车从桥下经过，杨小丽一下子就记住了她一生中的第一个汽车标识。尽管她不知道那辆车的品牌叫金杯，但她牢牢记住了那个奖杯的样子。不到2年，海底捞在西安火了。西安海底捞店赚到钱后，杨小丽第一件事就去买了一辆金杯车。车买回后，她兴奋地给张勇打电话说，张大哥，我们终于有车了，我们买了一辆奖杯车。张勇有些糊涂，什么奖杯车？听着听着才明白，原来是西安海底捞店买车了。那是杨小丽作为海底捞的一个店长，其实当时海底捞一共才3家店，在自己的权限内竟然没有咨询老板张勇的意见，就给西安海底捞店购置了当时最大的固定资产。这件事让人感觉张勇的性格中有些与常人不一样的东西。一个男人，自己的公司添置汽车，竟然让手下一个根本不懂汽车的小姑娘就这么决定了。然而，信任是把双刃剑，用得好能让人飞起来，用得不好能把人压垮。杨小丽就差点没被张勇这种信任给压垮。10几年过后， 杨小丽回忆起那个阶段，显得平静和老练。她说，海底捞刚在西安开店，没人知道海底捞，大门打开硬是没客人来，我真急死了。整整半年的时间，我天天待在店里，每天睡觉不到6个小时，体重降到不足40公斤，那种滋味真是难受。看着街上的人，我恨不得把穿戴不像农民工的人都拉进店里。杨小丽看我愣了一下，解释说，火锅便宜呀，除了农民工，城里人都能吃得起火锅。除了没钱做广告外，我们什么办法都试过了，包括到街上贴小广告。我心里一笑，杨小丽绝对是营销中散打流派的代表。小丽接着说，我们的员工几乎都是农村来的，以为电线杆上那些办证、开发票、治性病的小广告可以随便贴，所以我就带着几个服务员也去贴小广告来宣传海底捞。第一天没事，第二天城管就把我们正在街上贴的两个姑娘抓回了餐馆。一张小广告罚款20元，城管说。我一看他们俩手里拿着30多张我们的小广告，要罚600多，我吓傻了。此时还有三个姑娘正在外面贴呢，如果都给抓住，餐馆就要被罚黄了。我跟城管说，我们仅开张3天，只做了3桌生意，没有那么多钱。那就罚1万，按10元钱一张罚，城管说。我把收银机打开说，别说10元，就是1元一张我们也罚不起，不信你看看，就这么点钱。看着这个拒不缴罚款、两眼瞪得大大的四川小姑娘，两个城管走进柜台里，把营业执照从墙上摘下来说，把罚款凑齐，去城管所拿营业执照。我问杨小丽，你为什么不少交一点？小丽说，舍不得，再说满街都是小广告，为什么只罚我们？还不是看我们外地人好欺负。